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发射一枚中程级以上弹道导弹或使用固体燃料；韩国外长谈美国监听风波，表示将从主权和国家利益出发，争取得出国民可接受的结论；美国呼吁韩国等同盟合作阻止中国获取尖端半导体技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13日上午向东海发射一枚中程级以上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分析指出，北韩此次使用新的方式试射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13日上午7:23许从平壤附近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中程级以上弹道导弹，导弹从距离平壤市内有一定距离的外围地区发射。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以高角度方式发射后飞行了约1000公里，坠落在东海海域。联合参谋本部有关人士指出，北韩此次发射的导弹与迄今为止其发射的导弹系统不同，采取了新的方式。试射过程中使用了多种形式的推进系统，有可能是采用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军方认为，这枚导弹是射程在5500公里至6000公里，属于洲际弹道导弹范围的中程级以上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发射的导弹疑为北韩此前在阅兵式上公开过但从未发射过的导弹，正在分析准确数据。鉴于北韩此前曾宣布将在4月内发射军事侦察卫星，预测认为其挑衅力度或进一步加大。韩军表示，将在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的基础上，保持严密的应对态势，确保可对北韩所有挑衅予以压倒性应对。据自由北韩电台12日报道，最近脱北者团体向北韩放飞了数个装有对北传单和 USB 的大型气球。报道称，脱北者团体为北韩自由展开宣传的脱北者们表示，该团体9日午夜向北韩放飞了12个大型气球，其中装有12万张传单和3000个 USB。传单上写有进行核试验，发射导弹能让大米长出来吗等语句，批判金正恩政权的核岛开发项目及世袭统治。脱北者团体北韩自由宣传方面表示，根据气球上安装的定位系统的追踪结果，12个气球中11个飞抵黄海南道、黄海北道地区，一个在京畿道坡州附近消失。去年10月，脱北者团体自由北韩运动联合曾向北韩散发对北传单和新冠医药品。现行禁止散播对北传单法规定，散播对北传单者可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金。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12日就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监听韩国总统室的外媒报道表示，将从我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争取得出国民能够接受的结论。朴振当天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全体会议，共同民主党议员禹相虎批评政府对该问题的初期应对态度令人感到屈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式，对此朴振做出了上述回答。朴振表示，这是十分敏感的外交问题，在事实得到确认前无法下定论，已通过外交渠道要求美方说明事件发生的经过和经确认属实的情况。韩国在野党议员要求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对此朴振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确认事实，首要任务是掌握明确的事实关系。朴振指出，美国已表示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并将与我国政府保持紧密沟通，全面合作，韩美间有着深厚的互信关系，因此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以平等的同盟国身份讨论的。共同民主党议员李相民指出，目前外泄文件是否属实尚在调查之中，但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在赴美前却断言文件为伪造，对此朴振表示，这一发言是有一定根据的。 部分被日帝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的遗属领取了政府代日本战犯企业支付的赔款。被日帝强征劳工受害者支援财团在与 KBS 通话时表示，四月首次向两名遗属支付了赔款，这距离政府公布由财团代日本战犯企业支付赔款的方案约一个多月。获得大法院胜诉判决的受害者总计15人，其中三名幸存者表示不会接受政府代为支付的赔款。外交部3月6日正式宣布，由财团代替日本被告企业向2018年获得大法院胜诉判决的15名被强征劳工受害者支付赔款和逾期利息。由此，政府和财团与受害者遗属一一会面，说明解决方案并征求谅解。赔款资金原则上由民间自发捐助。3月15日，浦项制铁的捐款使财团具备了基础资金。外交部有关人士表示，考虑到受害者和遗属的意愿无法逐一确认赔款支付等具体情况，不久后有望公布有关赔款支付的进展情况。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体直指，时隔50年在法国巴黎展出。直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本，经历数百年时光的洗礼，书本纸张已然褪色，处处可见字痕。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印刷古登堡时期的欧洲展览上，直指和270件金属活字印刷文物一同亮相。这是直指自1973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东方珍宝展览上展出以来，时隔50年再次与公众见面。图书馆方面表示，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公众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诞生在韩国。直指于1377年高黎末期在中清北道青州兴德寺印刷，比欧洲最早的古登堡圣经早78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本。当时直指分为上下两卷，但如今仅有下卷保存了下来。韩国总统尹锡悦12日下午在龙山总统室与到访的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举行检视首脑会谈。两国首脑强调在半导体、电池等未来产业领域发展合作关系。总统室发言人李都运表示，尹锡悦在会谈中指出，韩国与葡萄牙在扩大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等未来产业领域的合作上具有很大潜力，政府将提供必要援助，助力韩国企业活用葡萄牙的优势展开投资。对此，科斯塔回答说，葡萄牙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经济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两国今后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尹锡悦还呼吁科斯塔支持釜山申办2030年世博会。科斯塔此行是葡萄牙总理时隔39年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务院重申，为阻止中国获取可用于军事领域的尖端半导体等核心技术，与韩国等同盟国的合作至关重要。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邦尼·詹金斯当地时间12日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韩半岛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在美国应对中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过程中，出口管制融入了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詹金斯表示，对于国际安全的前景而言，可以说没有技术能比尖端半导体产生更大的影响。詹金斯警告说，中国有可能将尖端半导体运用到自主武器系统开发、核爆建模和导弹模拟试验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所需的项目中，并用于监视本国居民。 詹金斯介绍了美国去年公布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并表示，我们致力于保持美国同盟和伙伴国的技术优势，同时阻止中国将技术，尤其是尖端半导体，用于加强军事力量和侵犯人权。詹金斯还指出，在战略技术竞争时代，仅仅阻止中国获取尖端半导体是不够的，还需要能够使美国和同盟伙伴国在地缘政治竞赛中跑得更快的政策。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